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相信恩典是一回事，能够活出恩典却是另外一回事。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对于恩典独到的见解。这个系列中的圣经真理可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我们正在讲到的是恩典中的觉醒。恩典不仅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当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心灵的时候所得到的。恩典也表达了神的爱、神的怜悯，以及神所命定的救赎。现在就让我们以神的话语来开始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至十七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然后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至三十六节，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应许，我们可以得着自由。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系列，主题是在恩典中觉醒。今天是史温道牧师的第一篇信息，恩典真是奇妙。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传讲一系列的信息。今天第一篇信息我们将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恩典。这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命，我不是说信息将会改变你的生命，我是说有可能。一切都取决于你我的回应，神不会变魔术的，即使打开圣经，魔法也不会出现，单单听到并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改变全是在于你的回应，在于你是否愿意改变。这些信息也可能改变你的态度，从消极变得积极，从封闭变得开放，这都取决于你的回应。信息也可能改善你的人际关系，不论是与你的室友或者你的亲人， 或是那些你将会遇见的人，还有你的同事、同学、邻舍等等。当然，这都要取决于你的回应。这些信息还可能改变你对于神的印象。神他不再只让你感到恐惧、害怕，因为自己的失败、远离他而被他嫌弃、责罚。这些信息也可能真正的扩展你对于基督徒生命的整体的概念，使你放下多余的限制、束缚以及过度紧张的生活方式，使你变得更可爱、更坚定、更体贴、更宽容、亲切。这真的是有可能的，全都取决于你的回应。人的一生被各种的忧虑不安的人所包围，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忧虑烦恼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有一些是环境所致，有一些人则选择不要活在压力与烦恼之下。美国精神病学家卡尔·梅宁格博士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做《必不可少的平衡》。在书当中，他描述了一些他称之为有麻烦的病人。梅宁格开玩笑地提到这些病人的特点，我引述其中一些。他们从来不申请次级信用贷款，也从来不支持自由运动，或者是支持任何的铺张浪费。为什么呢？梅宁格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拒绝享受施予所带来的喜悦。据此，他生动地描述他们为固执、刻板、长期的不开心、苦读、缺乏安全感、常常自我折磨。你可能就是他们其中一员。如果你真的明白了恩典，那么你将会得到自由的。你真的会自由的。你不会再受到其他人的想法以及说话所束缚，不会再为那些琐碎而无关痛痒的事情来担忧。你从忧虑当中释放出来，你也从那些伤透你心的激烈说话当中得到释放。你会得到自由的，但你需要恩典带你到那自由之地。有很多人不想你去那里，他们希望你跟他们一样忧伤痛苦，他们希望你被束缚、被奴役，像他们被奴役一样。每一个小孩出生都预备得自由，我们却被教导不要这样做。如果这样活着的人有机会见到真光，他们最终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太狭窄了，他们的期望太苛刻和极端，他们的神太渺小了。他们会叫喊说：“哎呀，不要，不要！”每一次我遇到一些亲切、可爱、充满喜乐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说：“你看上去很高兴。”通常他们身边的人会望着他们，恐怕错过了他们脸上的表情。然后这些人就望着我，接着再望着他们，确信看到的就是一张高兴的脸。这个想法并不是出于我，我是从美国第三任的总统汤马斯·杰弗逊他的故事所受到的启发。他从1801年到1809年出任美国的总统，有一次他与一些同伴骑着马去旅行。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总统跳上马背，和一班好朋友遍游全国各地吗？他们来到河边，河水因为倾盆大雨而涨起来了。有一个陌生人正在发愁怎么样过河，骑马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渡河，过到对岸去了。那个陌生人抬起头，正好看到杰弗逊，便凝望着他说：“你可以让我骑上马渡河吗？”汤马斯·杰弗逊就说：“当然可以啊，上来吧。”于是那个人就跳到马鞍的后面，他们一起渡过急流，到达河的对岸。当那个人从马鞍上面下来，一个同伴就问他了：“为什么你敢问总统他是不是可以让你骑上马渡河呢？”那个人回答说：“啊，总统啊，我不知道他是总统。哎， 我只知道他的表情在说可以，而你们的表情却说不可以，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呢？你们当中一些人的表情很多年以来都在说不可以，可悲的是你竟然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我想恩典可以为你整容的，而且效果也不是付钱所得来的那种。恩典整容不用付钱的，免费的，也不是真的免费，应该说恩典会让你人生得到最大的改变，包括使你面目一新。它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艰巨工作，活在自由当中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你要训练自己改变思考的模式，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将太多的心思放在他人的身上，尽管我们在永恒当中并不用向他们交账的。让我问你四个问题：你的父母是不是总是疾言厉色的挂着一张不可以这样的脸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整个童年都在嫉妒别人的父母亲和颜悦色，挂着一张说可以的脸。第二个问题，你的老师是不是冷酷不苟言笑，挂着一张叫喊着说啊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脸呢？第三个问题，你的配偶是不是冷漠不近人情，挂着一张说啊不可以这样的脸呢？那么很可能你的脸也变成了一张说不可以这样的脸了。你看，这会不断的蔓延的。第四个问题，你的上司是不是吹毛求疵，也在喊着说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呢？你可能已经学会了挂着这样的脸。我有不错的父母，但是远非完美，他们教导我的事物很多都是十分美好的，有一些教导并没有用，我已经忘掉了，我不得不挣脱这些事情。你也一样会这样，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大多数的父母亲都是怀着一番好意，只是他们往往不一定都做得对，但他们总是用心良苦。因此呢，我们耳濡目染他们身上的习惯，包括外貌、心态、思维方式等等。在这些信息当中，我想要告诉你们一种自由，这自由是用来帮助你挂上一张脸说可以，因为你心中很多的困扰着你的重担都卸下了。现在在我进一步讲到之前，我想发出一个警告，你们和我身处的世界都充满着不可以这样的脸，我们被法利赛人所包围着，他们的目的就是使你们变得像他们一样忧愁痛苦，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事情。唉，他们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不过是在散播那些消极论调以及律法主义的细菌。我要进一步说，教会是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训练他们成为恩典的杀手，很多训练都在教会里面进行，这已经是很多个世纪的事情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教会不是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即使没有旁人不断的指责，他们的罪也已经够多了，他们已经够自责了，没有必要再去接近那些不断的谴责定他们罪的人。我写过一本书来描述这些恩典杀手，我从来不这么做的，但是今天例外，今天这些杀手比比皆是。问题是你不能凭外表就认出他们，他们身上不会带上徽章透露出他们的身份，也不会带有标记警告人不要接近他们，相反的，他们大多拿着圣经，看起来圣洁自守，为人友善，奉公守法，他们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甚至是宗教领袖，他们在社区里面备受尊敬，他们的邻居从来不会想到原来自己的邻舍是杀手，他们扼杀自由，他们扼杀人的自发性以及创造力，他们扼杀喜乐， 也扼杀成果，他们用说话、文字以及目光杀人。相比起行为，他们更多是以态度来进行杀戮的。几乎没有教会、基督教组织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宣教团队，或者是媒体事工，没有这些危机潜伏在内的。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每天都出入自如，从未遭遇对抗、指责，或者是被揭发。奇怪的是，那些一刻也不容忍异端的牧者，竟然宽容这些人，完全任由恩典杀手以最阴险、狡诈的方式去摆布、去操纵别人。他们纵容这些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审判的权柄纵容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他们恐吓欺侮的手段未受到制止。坦白来说，我希望建立一间教会，它建基在坚实的恩典上面。很难可以找到一间存在已久而没有被律法主义所蚕食，没有变得伤痕累累、分裂破损的教会。只要我还有生命气息，这个教会要充满着恩典。我相信在我回天家以后都会这样的。不管你属什么样的族裔，不管你的人生有多么的糟糕，不管你是何等的失败，不管你看来是不是像一个社会名流，还是满身都是纹身或者是穿孔，教会都为你预留了位置。不管你的人生有多么的混乱，是不是一团糟，教会都是你的容身之所。教会不是属于牧师的，而是属于大家的。让我们不要再把事情搞乱，让我们不要再彼此去论断了，让我们小心地处理自己眼中的梁木，把别人眼中的刺留给神来处理。这个建议如何呢？你说当然好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在我们里面都有法利赛人的思想。你们听过有一间教会宣扬他们有世界上最谦卑的牧师这样一个故事吗？当这位牧师告诉别人他们说过什么的时候，他们便辞退了他。谦卑是最脆弱的花朵，只要你把它拿出来展示炫耀，那么这个花朵就会枯萎了。当没有人介意谁得到功劳，人人都只关心谁得到荣耀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谦卑了，而它是如此的美好的。这也就是使耶稣的传道事工变得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耶稣降临到世界上，他的出现对于宗教社会带来了冲击。罪人不会被耶稣拒绝，罪人也从来不拒绝耶稣的。拒绝耶稣的是那些讨厌耶稣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称呼他们为律法主义者，粉饰的坟墓，论断别人，以及假冒为善的人。而这些本来就是那些人的真面目。你上一次称别人为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时候呢？不要跟我说耶稣柔和谦卑，他仁慈？是的。勇敢吗？他实话实说，直言不讳。耶稣从天上降临人间，他知道生命是怎样的，他创造生命，他亲眼目睹那些人的生命乱七八糟的，他们穿着悬挂着穗子的长袍，到处祈祷，去引起别人的注意。耶稣使其他人得到了自由，但耶稣却责备这些人。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记下了这个情况，我们会来先读约翰的话，再看耶稣确实说过的话，然后是保罗的话。注意，神道成肉身，约翰是这么写着，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希腊文说他自己的地方，就是指那从神的大能而来的山川，那因神的创造而在这个地上形成的湖泊，还有那充满神所创造的星宿的宇宙。 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地方来。顺带一提的就是，耶稣他所拥有的都跟从他，相信他，顺服他。耶稣对于海说平静下来，海就平静下来了。耶稣对风说停下来，风就停下来了。大自然服从他们的主人，但神的子民却不是这样的。圣经的经文怎么说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而那些他所创造的人说，等一等，等一等，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没有就读过任何一所犹太拉比的学校，我们教导的洁净的条例你没有续行，你没有遵守我们的习俗礼仪，你在安息日治病，而我们的律法规定你不可以这样做。你看，他们在摩西颁布的十诫以外又加上了600多条的规条，而且看这600多条的规条和从摩西所颁布的十诫是一样的，都是神所漠视的。因为耶稣不遵守这些规条，所以这些人就称耶稣为异端，而且定义要杀耶稣。但这比他们所设想的要难，因为人们渴望被释放得自由。耶稣所感动的生命越多，就越多人开始跟从耶稣。在我的生命中，耶稣在哪里呢？他的信息对我有什么影响呢？记得你第一次听见真理的时候有怎么样的感受呢？可能今天是你第一次听见，你也许会想，为什么我不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听到呢？当我终于明白福音真理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为什么呢？请你试想象一下，你正躺在一堆渔网的旁边，对于你的人生，你所知道的就是捕鱼。忽然有一个人走进湖边，跟你说，来跟从我。然后你抛下渔网，绑好船，跟从了他。假如你的职业能够赚很多钱，然后耶稣带着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来到你的面前，那是一个给你的生命带来自由、释放与恩典的信息。然后你关上了门，走出来，跟从了耶稣。请你试想象一下，耶稣对于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然而还有很多人会说，啊，耶稣啊，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啊。请你仔细看看约翰是怎么样说的。他是其中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神具有了人性，神成为了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然后做了什么呢？住在我们中间。请你想象一下，约翰同耶稣一起生活，同吃同住。约翰观察耶稣，做他的门徒，早晚都和他在一起，一直到休息的时候。约翰见证耶稣，使我们也看见耶稣。经文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再看看约翰福音对于耶稣的第一个描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与那些站在十字路口大声公开祷告，装作很虔诚的法利赛人来相比，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个来自加利利人说，来跟从我。然后约翰说，是恩典与真理说服了他去跟从耶稣。事实上，人们开始领受这个恩典。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学会了怎么样与他人相处，我们学会了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我们学会了如何去认识神，我们学会了怎样与神同行，我们学会了如何去开怀大笑。那些描绘门徒的艺术家在哪里呢？那些经常绘画我要跟随主的人是谁呢？欢笑声到哪里去了呢？乐趣在哪儿？他们什么时候在约旦河畅泳呢？耶稣不只是受洗而已，他们什么时候会在傍晚一同欢笑呢？一切都是因为恩典与真理。恩典与真理当中没有负罪感，没有羞耻，有完全的自由。门徒可以畅所欲言，他们知道耶稣不会责备他们，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的。第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律法说你当做什么，你不可做什么，你当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一共说了十次。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律法的目的本来就是叫我知罪的，然而在这一刻律法再也不能辖制我了。听着，如今你已经在基督里，就不在律法之下。律法就好像学校的老师，引你到救恩的课堂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然后你从那位老师，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你在当中领受真理与恩典的信息。律法发挥它的功用之后，我们就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了。那些保守正统的犹太人朋友就明白，你去以色列望着那道哭墙，你会心碎的。他们真诚恳切的祷告到深夜，有的时候甚至通宵达旦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有的时候甚至用头去撞墙，渴望与神连接相通。然而借着信心，耶稣将我们与神相连起来了。律法已经发挥它的功用，恩典与真理乃借基督而来。
恩典真是奇妙，是史温道牧师今天的信息题目。你正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刚才播放的是最新系列《在恩典中觉醒》的第一篇信息。